心理敲敲门，
敲敲你心里的门。我是心理师杨嘉玲，
我是剧作家陈怡璇。你会不会觉得现代人谈恋爱变得很困难呢？为什么大家很容易就不爱了呢？那你记得要收听完今天的节目，你就会更清楚知道那背后发生了什么事，你就可以帮自己重新做选择哦。那在收听之前，不管你习惯在 YouTube 还是 Podcast 收听，记得追踪五星推报，并且把我们节目连结分享出去。你只要按复制连结贴上，然后按传送，就能让更多人认识我们，听见我们，就是对我们最棒的支持啦。
你讲的好有步骤、啊、
我讲的很清楚，大家就照做。
接下来请你现在打开你的手机，看看有没有起点文化的 APP。 如果没有的话，请到 Google Play 或 App Store 下载、下载之后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我们的 App 呢，现在有一个收听功能的优化，现在你可以在收听的时候往前十秒，往后十秒，方便你记重点啊，或是你复习。那我们呢，这个 app 是活的，在下个月呢，我们就会告诉你我们又推出了什么新功能。
哦，真的好厉害啊，活的 app 哎、欸，好，欢迎大家持续跟他互动哈。嘉玲，我最近读到一本法国的社会学家的书，
哇塞，
对。
好有，
他叫做，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为什么不爱了》，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我跟你互动一下哦。
好，
我跟你互动一下。你知道现在年轻人啊，如果在交友交朋友的过程里面，就是想要认识男女朋友啦，
传讯息暧昧的时候，
对对对、你知道那就是他们会用几则讯息来判断对方黏不黏人吗？
几则哦？
几则？你猜？
十。要两只手吗？
你的直觉反应好像要十几折以上，对不对？
就是一直这样子，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对对，就是我们的年代好像觉得连环抠才很可怕，但是我这本书里面的案例是跟我说三折，他们就判断对方是对方是黏人的哦。
哎，你知道我有时候会用一折一折来断行吗？
对你来讲一折一折是断行，
断行至少说我如果一篇写很长，那个字不就会黏在一起，那不就视觉上很挤吗？
OK OK，
所以我会用一个概念一个断，但是我拿来断行的。
哦，欸，
这样子比的话，这样子推类推的话，我的合作老师应该觉得我很烦，我很黏吧。我每次跟他们处理事情就是一去就是五六折差不多啊。
但我觉得还好，是因为你们那个不是在亲密关系里面。那因为那个为什么不爱了，这个比较多是在讲亲密关系，比如说交友市场里面。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要追一个人，我连续发了嗨你睡了吗，我现在好想你哦，这样是两折咯。然后我可以打电话给你吗，这样就会被对方判断是我是黏人的，你知道吗？
就这样，
对，就这样，就是这样，就叫做三折。
那我知道了，就是不准分三折，
就把它弄在同一折，是不是？我不知道这样成不成立啦。但总之呢，这一本书的作者叫做 Eva Eros， 他是德国的《时代周刊》评选为目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12位思想家之一。那
哇，好棒哦！思想家里面有女性，
对对对。那我们就来靠近一下他这本很有趣的书，它里面。重点就是在讲现代人关系里面的困难。那因为他其实因为他是社会学家，他研究的非常透彻，但是我们做节目只要讲三个重点就好。
好，
来，第一个，因为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导致现代的人通常缺乏安全感。来，嘉玲，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谈恋爱里面缺乏安全感。
对，嘉玲，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可以蛮好理解的。因为其实我们抬头看一下我们的父母亲那一辈，包含到我这一辈，因为我也是别人抬头看的那一辈了。我刚刚一讲完的时候，一种
你有悲伤的感觉吗？
忽然有一种，我也是被抬头的那一辈。我们的感情其实有个套路啦，就是我上一集有讲性别角色嘛，
对，
关系剧本嘛，
对 对。
那其实在我包含到我这一辈，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剧本，就是如果我们两个人看得上眼。好，我就是觉得对眼，然后门当也户对，这样子
条件还可以。
对，那我们在交往的时候还是会以结婚为前提。好老。而且当时候我们没有网络，你知道吗？你知道我那个年代要认识人啊，如果在学生时代要不就同学嘛，要不我们就要参加营队，
还有传说中的笔友。
我没有跟到笔友那一段。
我又更老了。
我没有，可是我们会去联谊。
是。
好，就是不同学校，就是我们会有实体接触这个东西。
好。
那你知道实体接触的成本就比较高嘛，就时间要花啊，然后还有移动的成本嘛，
对
不
对,
對, 對, 對。然后那个年代男生要想尽办法弄一台车来。
就是很帅的欧洲外。
对对对对对。所以因为成本高。所以当时候我们在 经营一段感情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彼此都会有一个目的性嘛，啊，不然花那么多时间花那么多钱要干嘛，嗯，然后再来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那现在怎么瞧，就想说吵架了，我们第一时间不会想说那我不要了，不会，我们就想说我们会去跟朋友或闺蜜说吵架了，
对，
怎么办，然后他怎样然后我怎样，然后我们开始就想说怎样的问题这样子，然后怎样底下是其实是想要解决的，
想还要关系怎么把他拉回来救回来，
对对，这是我到我这一代哈，但是我大概是有网络，在我有网络大概是我十八岁啦，二十岁网络就开始发达嘛，你知道我们刚开始啊，如果听人家说是网络交友，我们都会说哎呀，但是现在啊，所有人都是网络交友啊，
真的，
现在没有人不是网络交友啊，
现在年轻人 会反而好奇说那你们实体交友都怎么教你教我一下
对，他们不知道拿掉网络要怎么交朋友，就连现在我们这个年纪，我们出去跟人家吃个饭，我们就一定交换个 LINE 嘛， IG、FB 嘛，然后回来就开始网络交友了嘛，
网络交流啦，不一定
好了好了好了再加上现代人的性解放，
对，
我必须说在这本书里面也有讲到性的开放度其实是会影响关系的，因为现在的人，我们如果想要有性关系，我们不一定要到承诺的关系里嘛，我们不一定是男女朋友嘛，对，我不是说用消费的，我是说关系的存在有很多嘛，比如说就是床伴的关系，
没错，
没有一定有情感的摄入嘛，请见爱爱内涵光一个台剧
欢迎自入啊给我们收费哈。
然后如果想要找人陪也不一定要上船，上船哦，
上床啊
好，就没有一定要做什么事嘛，我们可以是吃饭的是一种朋友，然后看电影是一种朋友，打网球的是一种朋友，我们可以有很多朋友，而且不一定都是同性啊，可以是异性，然后就算好，我们现在要经营一个长期的关系，
对，
因为有一些人他没有要结婚，可是他还是渴望一段长期关系，是 commit 是有承诺的，财务也没有一定要绑在一起，
对,
对, 对，
婚前协议是不
是，婚前协议。我昨天在看一集那个《生来有钱》，就是富三代
哦，
不是富二代，是富三代，第三代咯。然后他们从小一直被五岁开始就要一直被讲一个观念，
什么
叫做你一定要前婚前协议
哦，
五岁哦，五岁哦，
那真的是家族里面的钱根很深呢，
对，
才会五岁就受到这种教育，啊，
他就是说这件事情，而且怎么签什么，然后结了婚之后不是只是钱的约定哦，包含着能不能工作啊，或是能不能在就是在网络上面说自己的事，这全部都要在婚前协议
哦，真的啊，
列完我都觉得，哦，真的是很有趣
好完整的时代现象
好，那包含要不要小孩也是可以讨论的嘛，好，然后再来就是就算有小孩也不一定要从
复
姓，好，然后如果真的长期的关系卡关了，现在还可以有个多元伴侣嘛，多重伴侣，多元成家，
对
Hello
都可以讨论呢，
医学你看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几个版本，
七八九个版本，
不止十个手指都数不完了对不对，所以这意味着以前我们对进入亲密关系的那个游戏规则相对简单，
对，
两三个选，
真的
两三个选呢，你就可以比较快的选到说我要什么不要什么，
而且每一条路往后走是什么都清楚，
很确定，确定就会带来一种安稳的感
觉，安全，
对对对，可是现在我没有说这是不好，我只能说这是一个事实，叫做我们因为有各种剧本的展开，所以我们会看起来很多元很自由，可是代价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没错，
我不知道我现在这个伴侣不管他是异性同性哈，他有想要结婚吗，有些人是说好了一开始坐下来谈恋爱就说我们要结婚，
对，但是进去关系之后
有些人就会期待可以改变你，
对，
或者有些人一坐下来就说我们要生小孩，这是现代人可能谈恋爱之前都要先说好的，你有要吗，可是我很想要哦，那如果我很想要你不想要，那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真的，
对，就是
换下一个，
就是对啊，对，所以现在就会变成是我们没有办法用那种潜在的默契来去认定说我们两个在一起久了下一阶段要做什么事情，我们的关系会有一直在变化，还包含着我今天二十岁这样想，我三十岁又不一定这么想，所以它就会让人觉得没有安全感，会有很多的担心，会想着那接下来我要的跟他要的
会
一样
吗，还能走在一起吗，
好，就算现在一样了，那走下去十年后会怎样，其实我们现在的人都会有这个心理准备，知道人会变，那 当我们心里意识到人是会变的时候，那里面同时就会有一种焦虑感，叫做那我们变了之后会怎样、我们还会同一个方向吗、然后这时候就会关系到在关系里面我们那个自我的价值，我想要自我成长嘛，因为现在的关系非常强调那个自我、
对，
可是这个自我的成长又会跟我们那个情感的需求矛盾了，
会打架，对不对？
对对，
其实讲到这一点，就让我想到书里面的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三则讯息等于黏人那个同一个故事哈。那这个故事是怎样呢？就是有一个爸爸，他从旁看他两个女儿在谈交男朋友这件事情，然后他觉得他们两个女儿很有趣，就是他们会觉得男生应该要主动约我啊，可是。矛盾的就是如果对方对女生有意思主动传一条讯息，好像觉得哎、还不错蛮开心的，然后第二条讯息还来的时候还能忍住，好，就是告诉自己很在乎，可是第三条讯息再进来的时候，他们两个就突然就炸起来，就说不行不行，这个是黏人的，要让他离开，直接判他出局。对，所以这个爸爸的从旁观察，他就觉得那你们两个为什么到现在一直都没交男朋友、很明显就是你这个自我价值跟你的情感需求其实是矛盾的。那嘉玲，你进一步来看，你会怎么去看待这个矛盾？
因为他女儿真的释放很多讯息，矛盾的讯息嘛，要男生主动，但男生又不能太黏，而且那条界限是长在他心里的，
男生不一定知道哦。
我说第一，这一本书的第一个叫做我们对关系的剧本开始变得很多元，会没有安全感，然后第二个他观察到现在人的现象，就是那个自我需求跟情感需求一直在矛盾拉扯。
对， 对，
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值得好好来讲，就是其实我们大部分人进入到一段关系都是为了快乐嘛，没有人是为了痛苦进去的嘛。
对，
但我想告诉大家，你经营到一段关系就是个痛苦的开始。
你这样子到底是帮大家？
没有啦，我的意思是开始心里要有一个成长的概念，
应该是说有甜有苦，它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
好，我们拉回来讲这个你刚才讲的小故事。
对，
这个两个女儿为什么很怕男生黏？好，因为那个底下他们我读到的啦，就是如果他很黏，那我就得陪他嘛。
对，
那他就会希望花很多时间跟我在一起嘛。那如果我要得花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的话，我就不能做我喜欢的事情嘛。于是我的自主权就会被影响到，
受影响。
这个可以换成男生女生都可以。
真的
都可以。可是这里面就会有一个悖论，就是我们进到一段关系里，我们不希望太亲密。
没有，
我们
进到
一段关系、
就是、
我们就是想
要亲
密，可是当一段关系威胁到我们的自主权的时候，我们又会很害怕，然后我们就要把它推出去。其实这样我们是没有办法真的真正的建立亲密关系的。你刚才讲的那个女生，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女生。
对对对，
然后包含我自己也是女生。
对， 对，
我从上一期就开始讲，现在的女生我必须说实话，我自己讲比较不会被骂，因为男生来讲会被骂。我真的觉得现在女生很难搞。我自己说
好，
我自己骂我自己。
好，
我必须说，包含我自己，我都一直常常要提醒我自己，因为书里面讲到一段话，我觉得写得非常的好，我特别想要念出来给大家听。这个作者呢，他就说，现代的女性太容易把男生的行为都解读成权力的展现。现在的女性很害怕失去自己的力量，很怕被对方控制，可是现在的女性又等着男性迈出第一步，这就是矛盾了。
OK，
这里面在讲什么？这个自主权，我们再延伸来往下走的话，就是我是女生，好，我看我爸妈那一辈有太多的女性因为失去了自主权，
对，
好，可能嫁进去之后就没有办法离婚，或是就要以家庭为重，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就是传统女性牺牲奉献，然后最后却被理所当然，或是对很多的就是
失去很多的尊重跟关心跟温暖。
对对对，然后我们看妈妈活得很糟，我就女生女儿就会觉得我不要，我不要像你。 对， 对不对？
好，对，
所以我们开始会有另外一边的故事开始出来了，然后我们就会学到女生不能因为一段关系失去自己。这个是在我现在的小朋友应该是更早，可是我大概是在20岁左右，我开始一直被教这件事情。我不能因为一段关系失去我自己，我不能一段关系就没有了工作，我不能去找一个男人嫁。虽然我妈一直到我一天到晚跟我讲这件事，可是我受到的教育是另外一边的，叫做我一定要有自主权。所以我一直被提醒着，我不能失去力量，我不能失去控制，我不能被当物品。好，可是就像刚才那个作者讲的，但是我们又期待男生主动一点，或是 我们又期待男生在经济能力上面要能照顾女生，又回到上一期在聊的这里下，我真的真的看到很多女生真的还是这么想，包含心是比我再年轻小一点十岁的、哦、有些学员在聊到择偶对象的时候这一点还是一样、
嗯嗯、
对于男生那个外在条件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嗯、
可是他希望男生外在条件高，可是又很害怕男生权力展示他的权力、
嗯嗯嗯、
就是他希望男生是很优秀的，可是他又在关系里不能控制我、哦
嗯嗯嗯、
但是他在关系里又希望可以被哄被疼，让他们感觉到有被爱，有精神层次上的交流、
嗯嗯、
然后又希望这样的男生能够独当一面，
好像要的很多，但都没有想到他相反边的代价是什么。
对，就是既要又要还要啊你既要很有自主权能够把自己搞定，然后又要收入还不错，然后还要能够哄我、嗯、能够让我感觉到有亲密的交流，精神层次的交流、嗯、你不觉得现在女生真的很难搞、嗯、
你自己讲
我自己讲
是
我自己讲
好
对，但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人？
可能有，
我相信有、
嗯、
可是我们就要反着问，假设是异性恋啊，如果是同性的、嗯、同性的感情，那就另一件事情。好，
嗯哼，
我们这两集都是讲异性恋，
好，
但不代表我反对同性，就只是不在我们的列入讨论里头。你这样讲话要讲得很完整。
好，来继续往下。
在异性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男生存在？
有
、嗯、那他要什么样的伴侣？
对，
他会想要一个在关系里好害怕失去自主权的人吗？
嗯
他会很害怕一个人当我做了什么你都马上解读成你要控制我吗？
嗯，
一个这么没有安全感的人吗？
应该没办法，
对吗、嗯嗯、如果这个男生可以既要又要还要、
嗯、
这种都有的话，那他是不是也会期待一个安全感很高的人？
真的
能够正确理解他的人、
嗯嗯、
能够在关系里没有害怕的，因为那两个女生的反应就是她很怕、嗯、她很怕
很怕被控制，
很怕被控制，
很怕要付出很多。
其实我觉得男生也会啦，现在男生也会很怕女生很黏啦、
嗯、
所以我现在就会觉得在看很多影集的时候啊，都要强调一种不会被爱冲昏了头才叫做聪明的人。
哦，最近的戏是不是
最近的戏就会一直很强调爱是一种可有可无、嗯、我前面、哦、我等一下会讲，就是一种跟买菜没有两样的概念、
嗯、
就是、我们就会在现在的关系，我觉得我们会过度强调那个掌控感，
是
跟自我的感，可是这个东西它会打到底层，谈亲密关系谈恋爱的时候，你的自我本来就会被拿掉一点点。
嗯嗯嗯，
拿掉不是代表你要被整个被变成另外一个人。
嗯， 嗯，
可是我们要跟一个人靠近本身他就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是
对不对？
是是，
今天如果我是一个够清楚自己人，我对我自己够安全的话，我就是明白进一个人进到我的生命里一定会有一些东西要调整。
嗯，
有些我可以，有一些不行、嗯、那如果不行的话我们要怎么去磨合？
对，
那这个过程里就会有一些不是都那么甜美的地方嘛。
对
对，所以这才叫做谈恋爱嘛。
嗯，
而不是因为一点点小的事情我们就认定了哇你这个叫很黏。
嗯嗯，
好、
嗯
哦、比如说现在有个词叫蛙化嘛，
就是王子变青蛙那个蛙化。
你看这就是多么女性的语言、
嗯、
对不对、
嗯嗯、
好像男生做了什么事情马上就被判定出局，我们好像世代也有聊过一集这个、
okay、对，
那这里面其实我觉得蛙化也好，或者是刚刚那个觉得对方很黏也好，那里面都有一个预设立场、
嗯、
叫做我已经决定了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行为才叫好的、
嗯嗯、
而不是我真的跟这个人在一起只要他做出一点点违反我理想当中的样子我就会开始害怕、
嗯嗯、
那这样的话不管男生女生都是把另外一个性别邪恶化。
OK，
那这样的话其实谈恋爱当然会很难啊
是哦，几率又更低、哦、好，这是第二个，就是我们可能需要意识一下自己的自我价值跟情感需求的矛盾。那第三个不容易谈恋爱的原因，就是因为不爱了成本比较低。嘉玲这怎么说呢？
这我们前面开始有讲嘛、嗯、就是以前人是要去实体见面的、
嗯、
现代人所有的关系都是网络关系啊。
对，
所以现代人可以接受的关系的图谱也很宽，我前面有讲嘛、嗯、床伴的也可以，吃饭的也可以，只吃饭不上床的也可以。
嗯， 嗯， 嗯，
然后进入性没有一定要有承诺才能有性嘛，可以先试车嘛。
对对 对，
对，那这书里面有讲到一个观念我觉得也值得大家讨论、
嗯、
叫做新一代的因为媒体 因为性别文化的改变，
还有科技，
还有科技，确实不那么强调贞操观念了。
真的，
以前我们对于性这件事情，它会被保留在一个婚内或者是长期关系里，
它的道德感很强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我觉得你可以把性的解放当成是一种进步，那它当然绝对是一个自由。
对，
可是我想告诉大家，它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当它如果是一种自由，它一定有相对应的代价。
是，
而代价就是没有绝对好与不好，而是就是一体是两面的。我们发明了船，就会有了船难，对不对？我们有了手机，它会带来方便，它也会带来问题。
是，
所以性的解放会带来一部分的自由，可是它同时会有代价。这件事情不能因为我认同这件事，于是我就不去看。
嗯哼，嗯哼。
那性的解放会带来什么在关系上的影响呢？
嗯哼。
那其实蛮容易想的，就是我们比较容易发生性关系嘛，
对，
对不对？那特别是在刚在一起的初期的时候，我们对于那种肉体的靠近，那它是会有荷尔蒙的，你知道吗？它是会有触电反应的，它是很明显的生理回馈的，对不对？那我们就会在交往的初期，我们会让肉体的刺激，
走在比较前面，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大过于心理或精神层次上的，然后再加上人是肉做的，你不是一个意识体而已，你知道吗？你是真的是肉做的，所以性的那个冲动是很直接、很有反馈的，
对，
很强烈的。那他都会让人误以为这是爱，
对， 对，
然后一直到我可能做爱没有乐趣了，或者是觉得不新鲜了，我们再换下一个人，
是，
然后再换下一个人的成本又很容易嘛，
对，
不是左滑右滑嘛，
因为交友软体很太普遍了嘛，
对，然后书上就说现代人谈恋爱跟买衣服是一样的，可以试一下，叫他送过来试一下，不行在七天内退回去。
对啊，所以
就再挂回去就好了，你知道吗？
对，好像现在的年轻一代，他们就是直接挂回去，就是不联络或者是封锁对方，好像也不用解释哈。
你做得到这件事吗？如果我跟一个人谈感情，不管多久，我觉得我如果要结束，我都会好想要好好的。
我没办法，所以我有年纪啊，
所以你也做不到直接封锁这样子。
对，我做不到。
好好，对，可是我需要大家知道，对，我们现在要封锁一个人，然后因为在网络上认识的，所以要在网络上断联，让他找不到也是容易的。
对，
可是我想提醒大家，人是肉做的，再来一次，
人心也是肉做的。
当如果你在关系里一直经验到反复的失恋、分手，不管你是分手别人或被分手，其实你内在对于关系不会更有安全感。
哦，
你只会一直加深关系是一个不稳定的感觉。
真的耶，
这样的感觉一直一直累积的时候，你反而真的越来越不容易开启一段关系。但我不是说所以你跟一个人谈恋爱就要天长地久，也不是这么极端。
好不好，
大家听事情不要只听一边。就是它永远都是一个摆荡的过程。我们父母亲那一辈是太快认定，然后没有弹性，
是，
然后我或到我们的下一辈是太有弹性。好，那这两边都是过犹不及。
是 是，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回头要来看一看，是我为什么想进入一段关系，我在关系里我渴求的是什么，然后关系里的亲密跟自主，它本身就是一个一直要一直调整一直调整。如果我都只要自主，那我干嘛进入亲密关系？不要啊，你就自己一个人就好。
是，
可是如果我进入亲密关系，我就没有了自己，那关系的美好你也经验不到啊，因为你是一个没有我的主体嘛。
是是是，好，我觉得我们敲粉啊，因为年龄层很广泛，所以可能有一些朋友是不晓得现代人有多容易推开关系的，所以我这等一下就讲一个故事啊，大家来感受一下。就是呢，有一对好像彼此就是在社交场合认识之后吃过两次饭的一对男女，然后他们就是都对彼此有意思，所以就同意交往。然后有一天呢，这个男生他在白天的工作上有一些挫折，所以他们就有晚上打电话的习惯了。他就在晚上，
哦，还不错啊，蛮浪漫的。
然后他就晚上打电话给这个女生，然后语气可能不像之前的活泼，他可能有一点点疲累跟低落感。然后他跟女生讲完电话之后，就想说啊，就是我们的默契，也就挂电话，然后就说晚安了这样子。然后等到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女生就回拨给男生，反而是责怪男生今天没有好好听他说话。那接下来就是关键咯。其实男生收到女生这样子的反应的时候，他心里面最直觉的想法是，我们不过约会过两次，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今天过得很糟糕，你还以为你是谁？你怎么可以指责我不够听你说话呢？这其实就是 好，我先讲结论，结果他们当晚就决定分手了，
嗯，
就不交往了，嗯，我觉得这就是确实都是达到了他们各自的对自我的价值感，
自我的认定，
对，那同时也有可能是因为在情绪上，所以会暂时还没有思考到他们对爱的那个渴望的矛盾，所以就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是因为不想要停在那种不舒服的感觉里面，嗯，所以就直接选了成本最低的，
对对，
不爱了。那嘉玲，你在这个故事里面读到什么？
逃走比较快，这样子。
嗯，
好，我觉得这里面可以，我们每个角色都带进去看看。好，
好，
那你不管你现在性别是什么，你都感受一下。他们谈恋爱两次，哎，约会两次
，
然后两次的过程当中应该聊得还不错，才会有每天晚上的这个
电话，晚安
电话
嘛，
嗯，就意味着他们有话聊嘛。然后这一次女生在挂完电话之后半个小时回拨，那表示那半个小时她的心情是什么？
很折腾啊，纠结啊。我猜他们前面可以好好的说晚安挂电话，女生还 hold 着，但女生一定是觉得有什么东西翻起来，她不舒服，她需要讲。
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到底那个对谈
是什么，
是什么。可是这里面好像这个女生，她对关系有一个理想的状态，叫做我的伴侣应该随时随地都能接住我。
嗯，
她没有办法允许人是肉做的，再来一次，人是肉做的，她会有变化。我今天的我跟明天的我都爱你，可是我会累。
我会有自己的状态的起伏，
我会生病，对不对，嗯，好，我会遇到我外在的压力啊，对不
对
工作上的家庭上的，
对，
所以这个女生我觉得她有一个理想伴侣的模样，她希望她的伴侣永远都要能接住她，关心她，
嗯，
好，那你说女生可不可以有这个期待？可以，没有问题，
真的。
可是我们怎么说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是打电话回去是说，哎，你今天没有听我好好说话，那就是指责，
对。
但如果打电话回去是说，哎，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对谈有一点低低的，
嗯，
那我有一点小小难过，但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有这样的心情，
嗯，
对，那我知道你今天过得不容易，嗯，他是不是可以表达他的情绪还是他的需求，哦，可是他没有把这个责任 再推回去给他。
OK OK，
对，因为他把我觉得某种程度我们在强调自我概念自我
价值
自我价值的时候，我们又一直要求对方该做什么，那表示我们的那个自我不稳固，
哦，
所以我就很需要外面那个人做到跟我期待的一样来稳固我，
嗯，
其实那底层都是不稳固，
哦，明白明白。
好，那我们来讲，你刚才讲完
女生
嘛，接下来我们讲男生，男生反应也很有趣哦，呵呵
呵，
男生就想说，哎，我才约会两次，然后我已经跟你说我很糟了，你现在再来，
你凭什么来指责我？
对，嗯，这个逻辑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嗯哼，
如果我今天已经告诉你我很糟我很累了，然后你今天还鲁小小，鲁小小符合年的问 的定义吗？
嗯，
应该有哈，对不 对？
对，有。
那我就会真的很担心，我如果继续跟你谈恋爱下去，我是不是要一直附和你所有的情绪？
嗯嗯，而且我之后好像也没有办法在你身上有安全感。
对，好，这也都这很正常，我觉得会有这样的心理 OS 很正常。但现在问题就是，那我意识到这件事情，我怎么回应嘛？我在关系里怎么回应嘛？
对，
你可以比如说，这个男生如果他没有要走分手那个不爱的比较简单，
嗯，
他可能可以说是让你有这样的感觉，我很抱歉，但我今天真的真的不是很好，
嗯，
所以没有办法给你你想要的，
嗯，
就再一次把自己说清楚，
嗯，
这个时候如果女生还是鲁小小，
嗯，
那当然就很清楚，
嗯，
可是如果只是女生，我觉得关系就是在这里面的唇枪舌战，电光火石的时候，其实那里面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过去没有处理的伤啦，
嗯哼嗯哼，
或是对很多关系的想象跟害怕直接放进去，
嗯，
没有真的跟对方核对，
嗯，
所以他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我读到的事情就是他们都很想要维护那个自我，他要自我是好的嘛，因为男生就被 challenge 了嘛，
对，
所以他要是好的，女生也被 challenge 了，
嗯，
女生觉得 你跟我谈恋爱怎么可以不让我开心，他也被，嗯，那个自我被就是被
挑战，
对，挑战了，嗯，他们的大于他们要那个自我大过于在关系里的磨合，
哦，
那磨合其实就意味着我们都是要去妥协我们的期望值的，
对，
我们父母亲那一代为什么他们关系我们看起来不好但他们可以比较久，是因为他们的期望值很低。
是什么？他们的期望值是什么？
就是没有离婚，两个人都有回家，有把钱带回家的贺啊，
嗯，
有谁看的贺啊，
还有在照顾小孩就好
好了，对，嗯，但现在的期望值很高，哎，欸，
嗯，
我们对 女生如果对男生要又要会赚钱又要温柔体贴还要好好会说话沟通能力要强哦、嗯、那男生对女生也是哦、嗯、要长得好看颜值要好温柔贤惠是必然的最好能做饭还要能够赚钱因为双薪家庭、嗯、如果可以愿意生小孩就更棒
嗯，生了还要会带
对、欸欸、你这次期望值就是既要又要还要
没错啊对啊
那如果我们的期望值很高我们就真的很容易失望嗯哼做时间的朋友有一集会来讲期望值
真的啊为什么又牵到理财去
你不觉得这两件
财务
就都会有关系
好
那当我们这时候我们又会有一个困难我知道期望值很高会很容易
失望
可是如果我把期望值调低了我们又会想说那我干嘛委屈自己我一个人就好了嘛、
欸、对这就是现在主流大众的想法、啊、
这就是一个悖论嘛我们既渴望亲密关系、嗯、又害怕失去自我嘛、嗯嗯嗯嗯但是这一题不是在亲密关系跟失去自我里面选一个嘛不是亲密关系跟自我选一个嘛它不是对错的问题它不是二选一的问题它是我们想要怎么存在的问题
哦存在主义是吗
我没有简单的答案我真的没有简单的答案、嗯、就是现代人的关系真的比较难我们在各个节目各个频道
各个话题
都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嗯、是因为我们生存的压力变小了、嗯、我们不需要活下去的这个担心
对
所以我们自然就有比较多的时间跟空间拿去想我怎么活得好、嗯、那包含亲密关系里的经营也是
是是
可是我必须说最终我们还是要回来去想比如说自由好我们前面讲现在人很自由、嗯、你想干嘛就干嘛 可是存在主义就有说啊如果你只要自由不要责任、嗯、你只要享受自由但不要有任何的代价代价也就是一种责任嘛
对
你就会进入到一种无意义感跟空虚感嘛简单讲就焦虑啦、嗯
真的
对所以如果你要自由没有问题你可以选择结婚不结婚发展各种关系怎样的关系这都是你的自由、嗯、可是你要知道所有的选择背后都有责任都有成本如果你只要自由不要这个成本那你就是一直在那个开门关门然后活在那个走廊里头、嗯、可是如果你愿意负起那个责任就走进去一扇门之后愿意有去穿越那个痛苦我不是叫你一直在那个门里面不要出来
对
但是你要有时间跟空间给自己一点信心
试着往前多走一点点
对对对去经验一下哎，两个人就是会在一起吵架、嗯、那有的时候累的时候就会像那一个情人一样吧就今天比较累了、嗯、小吵那我有复合的能力吗、嗯、哼也许那一天晚上真的没有办法可是我们、嗯不要随便把分手说出口嘛
对
但是我们可以在两个人都状态好的时候再
回来好好说话
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 出一门叫做我想跟你好好说嘛、嗯哦、
这很重要哦
我觉得这两个人应该都要去多听一下这一门课怎么样好好说话
那首先我们还要翻译成英文版
我还是相信我这一题今天这一题我没有简单的答案我没有觉得现代人怎样谈恋爱会比较容易可是我相信爱最终还是最后我们想追寻的也是所有一切的答案、嗯、可是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不爱我们可能这个时代我们要问自己的我们要去探索的我们要去找到自己的那个答案是要更多的嗯，而这一切发生在关系里嗯，你要找爱你不在关系里找爱你跟自己找你要找什么
一切是幻想
对、嗯、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就是我还是鼓励大家去经验嗯，但是我知道那个经验里头就会有磨合磨合就会很多的拉扯跟矛盾我要自己多一点还是关系多一点这是很正常的然后这不代表你做错事也不代表对方是错的人而是这本身就是关系的样子
嗯，而且有可能是更贴近人的真实的样子对不对嗯，所以我想、哦、我们处在这么开放的时代说是挑战也是说是幸运也是就是他帮我们带来很多打破框架让人觉得自由的机会那只是在享受自由的同时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先做好自己你可以为自己负责任的我想就是持续的学习成长然后可以让自己更安定安稳的待在一个模糊的状态里面嗯，让自己多一点点去不要把那个分手说出口而是你更有机会的去相信爱多走那一步 的那个过程、嗯、好那关于这部分的学习呢其实嘉瑩老师的好好在一起啊你就可以学习到关于自爱自信自尊的建立然后以白老师的我们再一次你会感受到就是怎么样让两个人的关系里面可以更多让爱的流动那凯宇老师的我想跟你好好说呢你就可以学习到 刚刚我们前面有讲的，你怎么样在一段低潮的关系里面先正确的表达你的心意，让对方去收到你真实的意图，会更容易让你保持在关系里面。那相关的课程连结都在我们的影片说明栏里，很期待你跟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前进。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期待下星期空中再会啦，
拜拜。